接下来，请基利牧师与我们分享神的话，题目是“劳苦而终，还是安息而活
弟兄姐妹们，主日平安。那我们呢，今天先来读一下今天的经文，好不好？希伯来书第三章。那如果可以一起，有纸质版的圣经呢，就更好。如果你没有纸质版的圣经呢，你可以问一下教会啊，我们看看能不能给你找一本你可以用的纸质版的圣经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在纸质版的圣经里头读的时候呢，不太容易。你看手机呢，手机里头会经常蹦出来别的一些东西。我们的心的话呢，一下子就会被吸引过去，因为它蹦出来的东西呢，多半是我们希望我们关注的东西。那我们看呢，纸质版的圣经就可以帮助我们，至少没有这些的干扰。那目的是这个。那我们今天呢，看希伯来书三章第15节。我们大家一起念到第19节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念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听一下周围的人，跟着周围的人的速度，这样我们同声来念。一边念的时候呢，我们想一想那个作者他在讲这些话的时候，他是什么样的一个语气和态度。那我们就找到圣经了，我们可以一起来念。经上说，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，就不可硬着心，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。那时听见他话，惹他发怒的是谁呢？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？神40年之久，又厌烦谁呢？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？又向谁起誓，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？岂不是像那些不信从的人吗？这样看来，他们不能进入安息，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再一次读你的话，求你的灵在我们心里面运动的时候，我们心里面可以跟着你的圣灵一起来感受你的话语，我们这样祷告，十分靠耶稣基督的名求的，阿门。那么这一段时间以来，我们都在讲希伯来书，是不是？今天的话呢，我们看到这一段是紧接着下面而来的。今天经文中间有一句的话，这有第17节，等40年之久，又厌烦谁？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？我们一看到失手倒在旷野，有人甚至呢有一个误会，误会什么呢？误会说呢，哎呀，神怎么把他们给杀了，以至于呢他们失手呢就留在了旷野。那正式来看的话呢，我们今天看希伯来书多了之后，你我呢就会去看民数记，是不是？因为希伯来书在提醒，希伯来书是2000年前大约，那他写的事情呢是给2000年前的希伯来的信徒，他引用的故事呢，诗篇的话呢是在这之前，在差不多1000年到1100年，然后最终引用的故事是什么呢？是距离现在3500年前的那些人在旷野中间的事情，所以呢，我们回去了之后呢，就会发现这里头有很多人的感受在里头。那我们回去的话呢，究竟那些人失手倒在旷野是什么意思？他们经过旷野是要往哪里去的？是不是迦南那个牛奶与蜜之地是要往那里去的？他们失手倒在旷野，说明什么？说明他们一辈子从埃及地出来之后，他就一辈子在旷野活了，他没有一天经历过 在迦南地神所应许的那个地方的日子。这叫做失手倒在了旷野。他在迦南地的话呢，神应许你，如果进去到那个地方，你就可以得着那个安息，跟我住在一起的。之后的话呢，我们再回来讲他们究竟在家，这些人进了迦南地之后，他们得没得？那些在旷野倒闭的人呢，他们每一天都在讲说有一个流奶与蜜之地，但是呢，他们40年在旷野的时候呢。他失守在旷野，说明他们葬在了哪里？他们埋葬在了旷野里头。他们有没有一天享受到在迦南地那个日子？所以呢，他们是终结他们的命呢，肉身的命呢，就结束在旷野了，一辈子没有经历到。那他在旷野的命是什么样的命呢？就是。他们原来到迦南地要过的日子，相反的那个命，这个叫做什么呢？没有安息，没有安息是什么样的日子？就是一个劳苦动荡的日子。他们为什么跟神在一起，却是过了这样的日子，以至于呢，最后倒闭在旷野，失手倒在旷野？也没有经历到。那我们看《民数记》回去看的时候呢，你就知道呢，我们上一次呢讲到了《民数记》13、14这些的内容。为什么他们进不去？今天的话呢，我们就来看的话呢，我们现在在世上的日子，我们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神的？我们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圣灵住在我们内心里面的？那我们过的日子呢，是劳苦的呢，还是安息的？我们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想有安息？但是我们每一天过的日子是劳苦的呢，还是安息的？那在我们这一辈子活在世上，做希伯来人，我们是要怎么活呢？是一辈子劳苦，而且终止在那儿呢，还是呢，我们如何活在安息里面？那我们看呢，这些人是在旷野里面，他们的劳苦呢，是在旷野里面的生活。旷野有什么特点？跟迦南之地有什么不一样？有没有奶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没有很多的牲畜可以养活的。在旷野的话，有没有蜜？因为在戈壁旷野里头，没有花，没有草，没有很多的植物，你可以养出蜜来。所以既没有奶，也没有蜜，更谈不上。牛奶与蜜，他们的需要能不能好像得到满足？这就是旷野，但是在旷野，他是不是要活下去的？那我们来看看呢，他们在旷野是怎么样过日子的？神为什么让他们在旷野待一段的时间？本来的话呢，他们从旷野走，走几十天就到迦南地了。怎么会变成40年在迦南地打转？对不起，在那个旷野打转。我们看下去呢，第15节就告诉我们，经上说，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，就不可硬着心，像惹他发怒的日子。他们劳苦的一辈子，没有安息的一辈子。每一天都是惹他发怒的日子，惹他是惹谁发怒？惹耶和华神，耶和华神要在他们身上做什么样的事情？是不是要领他们进入那个安息，是他的安息里头去，是不是？ 那我们来看看呢，他们是怎么惹他发怒的？他们是怎么硬着心的？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，他的话是什么样的话呀？他是耶和华神，是不是一路要带他们进入安息？那呢，他们对他的话是什么样的态度？是硬着心的态度。我们中间大部分都是做父母的，你们有没有谁经历过孩子对你的话是硬着心的？有经历过是不是？什么是硬着心的时候？你说的话他有没有任何反应？有反应是不是？那个叫做硬着心的反应，硬着心可是有很多不同的表现。有没有人经历过？你还没开口说话，他就希望你别说话。经历过，那叫硬着心。有没有人，你说了话之后，他的硬着心的反应是什么？有人呢就把门给关上了，有人呢勉勉强强来到你的面前，心里面的话呢还是关着门的。有时候呢，他这个到了 teenager 阶段呢，他的脸色都藏不住，他是来到你的面前，但是你感觉呢比不来到你的面前还让你难受。硬着心呢是有很多表现，但是呢你知道他硬着心。但是你我知不知道的话呢，我们对神是不是一样的态度？我们就看呢，那些人是怎么硬着心的。也许呢，我们看啊，从还是回去看民数记，民数记有一段呢，是我非常喜欢的，非常感动我的，是在民数记第十章。民数记第十章。到最末了的时候，《民数记》第十章33节开始，以色列人离开耶和华的山，往前行了3天的路程，就是3天啊。他们之前在耶和华的山干什么呢？你就会看见呢，他们在那里，耶和华神在训练他们。耶和华神训练多少人？你看，从老到小，男丁20岁以上、60岁以内的60万人。你说60万人，他要训练他们去干什么？他们是不是去打仗？60万男丁在拖着妇女老少，这些是那些男丁们的想法。他觉得自己是拖着妇女老小往前走。接近200万人，要给他带到迦南地去，而且要打仗。60万人，如果没有经过训练，你即使那个城池倒塌了，他们要冲进去的话会怎么样？咱们很多运动场，5万人已经很大的运动场，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纪律管控的话，一上场会发生什么？马上就是踩踏事件。你这一群犹太人的话呢，耶和华神训练他们像训练小孩子一样的话呢，60万人，第十章开始要做2只银号，训练他们如何听到号声的时候，按照支派一个一个支派往前走路。我们从中国大陆出来的，你们高中有没有人经过军训的？我们有1个月的军训。你是不是觉得训练完了之后还能踢正步？是不是？你那是多少人？你得一个人，一个班长来了，训练多少个人？啊，就那么男女分成2个队列，训练那么几十个人，你还训练1个月，好不容易能走路了。你想想看，这些以色列人的话呢，拖家带口的，还要走过去。这个时候呢，第33节呢。就是他们离开耶和华的山， 能够知道怎么安营走路了。然后神就带着他们往迦南地去，是怎么走的呢？耶和华的约柜在前面行了3天的路程，为他们寻找安歇之处，在旷野里头为他们寻找安歇之处，有水的地方可以扎寨，他们一天一天往前走。然后呢，他们拔营往前行，日间有耶和华的云彩在他们以上，是什么意思？这是在旷野里头，它可气候很像南加的。如果我们这一群人大白天出去走路，会有怎么样？暴晒是不是？我特别喜欢出门的时候就找我们家的帽子，特别喜欢戴那种墨西哥的帽子。为什么？那南加你要暴晒的话，你别说走路了，你在外面开车都觉得很热。他们要行军的。还拖着老婆孩子走路，耶和华神的云彩在他们身上，它是乌云还是什么云呢、啊？是云彩，是不是？我们出去的时候，在院子里，你要干活的时候，来一朵乌云都很好了。耶和华神带着他们走路的时候，是彩色的云。你就想想看，这60万人。200万人，他是不是还是走路的呀？说明这个什么？云彩还是跟着他们的。你想想看的话，就一朵彩色的云，像翅膀一样，把这群人遮在底下，在旷野里头走路。这有点是不是像什么呢？像不像去打仗的？后面呢更不一样了。约柜往前行的时候，摩西就说：“耶和华啊，愿你兴起，愿你的仇敌四散，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。”仇敌四散是像什么？这有点像呢。我们做菜的人，大家都有黄油块，是不是？你把刀在那个炉子上烤热了，一下去的话呢，这个黄油是不是就呲就是？没有任何的阻挡的能力的。然后呢，约柜停住的时候呢，他就说：“耶和华啊，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。”这些人跟着摩西，是不是这千万人都在他后面？耶和华神，你的约柜回到你的百姓中间来。对，他们是行军，是打仗，而且呢。他们打仗的对象都不是世上的弱小的民族。这时候，你想想看，这是不是有点像我们小时候出去郊游啊？郊游的时候，那时候还没有旗子，但是老师的话呢，就一一交代，然后呢，我们跟着他走，然后呢，回来的时候呢，就车啊，什么东西都准备好了。但是呢，我们那时候可是没有往天上一看。为什么有这么一大片云彩出现了？为什么？这是为了我们这一群人走在这个路上的话呢，神保护。这个时候，大家觉得这个行军的旅程是不是很顺利呢？你说他们吃的从哪里来？吃的是不是耶和华神给他们预备了玛拿？是不是？啊。然后呢，鹌鹑还是在后面。然后上面呢，有人撑着一把云彩做的伞，替他们挡着阳光。夜间呢，有火柱，前面的约柜替他们开路。就这么一路走。如果是你的话，你会不会觉得很开心？再走1个星期、2个星期，就到迦南地，流奶与蜜之地去了。11章，就走了3天，百姓发怨言，他们的恶语到达到耶和华的中，耶和华听见了，就怒气发作，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，直烧到营的边境，直烧到营的边境。这个细节告诉我们什么？ 到了边境，这个火就不烧了。什么意思？这个火就是烧营中的人。什么意思？就是管教这些以色列的老百姓，是不是？如果我是当时的小孩子，这都管教谁？为什么那个营外就不烧了？这不就是管教他们的爸爸妈妈，是不是？就是管教这些做父母的这一群人呢、啊，发怨言的这一群人，众百姓发怨言，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耳中。这个火的话呢，是非常直观的。百姓向摩西哀求，摩西祈求耶和华，耶火就灭了。这是谁都能够明白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？那地方便叫做他贝拉，因为耶和华的火烧在他们中间。为什么？他们到底发了什么样的怨言呢？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，以色列人又哭嚎着说：“谁给我们肉吃呢？”所以走了3天，他们在埋怨什么？埋怨这不是捡出去郊游，而是你郊游完了之后，你就进入迦南美地了。他们在嫌这个旅途没什么，没肉吃。这是不是有点像小孩，父母带着出去，没零食，咱们要不要停车去趟 Costco？父母呢说我们要赶紧赶路啊，而且小孩，以色列人，而且呢，以色列人都是大人呐、啊，大人在干什么？是不是又哭嚎？哭嚎是什么意思？是嚎叫着哭的。走了3天就哭嚎了，哭嚎的内容是什么？为什么哭嚎？谁给我们肉吃呢？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，不花钱就吃鱼，是不是？我们从埃及跑出来了，你带领我们说我们在那做奴隶很苦，但是奴隶主的话呢，不花钱就给我们吃鱼啊。这旷野有没有鱼？没有鱼。还记得什么？也记得。有黄瓜、西瓜、韭菜、葱、蒜，这是不是有点像中国说相声的时候数菜名？是不是？黄瓜、西瓜、韭菜、葱、蒜，是不是还有调料？所以你摩西带我出来，他向谁发怨言？是不是向耶和华神发怨言？你带我们的话呢，还不如我们。在埃及的奴隶主啊，我们在那做奴隶，待遇比跟着你还好。他们在埋怨神什么？那神有没有给他们吃的？他说：“除这玛拿以外，在我们眼前没有别的东西呀。”那有没有给你解释玛拿像什么呢？玛拿仿佛盐水子。又好像珍珠，盐水子呢，就好像我们用白色的面团坨出来的；又好像珍珠呢，说明它外表是不是非常光滑，像珍珠一样。你们想吃不想吃？大家是不是很好奇？这个玛拿我们这些人没吃过，是不是？你看表看起来像珍珠，吃起来呢像粉团。是不是听起来也不错？样子很好看，是不是？百姓是什么？百姓的抱怨是什么？现在我们心血枯竭了，吃了这最后这几3天要走到那边迦南地区之后之前呢，除了这个玛拿之外，我们面前什么东西都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在旷野里头，它有什么？那本来就什么都没有，但你耶和华神的话呢？ 你就给了我这个像珍珠的一个东西，我每天都吃这，吃的我怎么样？心血枯竭了。你想想这些人在干什么？我们是不是被你拉过来军训了一段时间，好不容易学会走路了？我们在行军呐，行军的时候呢，你至少给我们补充点营养啊。走了3天，原来我们在那山上待着有吃的，我们很好奇呀，这是不知道从哪里来的。我们吃了一段时间，现在让我们行军也要吃这样的东西吗？就是说我们肚子都瘦了。瘦到一个地步，心血都枯竭了。这是他们的抱怨，是不是很形象？他们在抱怨什么？那抱怨是说，你待我们比埃及的奴隶主还不如啊！我们那时候需不需要行军？东西吃不吃的还好，我们走得很累，吃的东西呢，至少还干的活累。我至少还有鱼，还有调料。我想量，但是呢，这些人有没有想过，你这200万人，我上次不知道是应该是在这里讲到说的，200万人要多少个 Costco 才能把你填满肚子？你发现我们一碰到疫情有什么紧张的时候，货架立刻就空了，是不是？就是大家一去买东西就都空了，你有没有想过这200万人走在旷野里头，每天给你吃得饱饱的，这个玛拿降在地上的时候呢，还像珍珠一样，你有没有可能错过它？你就可以找得着，可以吃饱。他们在说什么呢？你待我们还不如我们埃及的奴隶主待我。所以他们还怎么样呢？就像摩西发怨言，第10节，摩西听见百姓各在各家的帐篷门口哭嚎，所以他们前面只是简单的告诉你说，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面前，实际的状况是什么？200万人搭着帐篷。大人们都坐在了帐篷门口，在那里哭嚎。你想那个声音，什么叫达到耶和华的面前？60万男丁带头，带着老婆孩子坐在帐篷门口大哭。大家可估计没有人见过这种的状况，这叫做哭嚎，恶语。达到耶和华神的面前，这就是他们在旷野每一天的日子。后来这么说呢？摩西听到怎么样？摩西听到这个事情，说：“你为何苦待仆人？我为何不在你面前蒙恩呢？”竟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，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，是我生下来的吗？你竟对我说，把他们抱在怀里，如同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，直抱到你岂是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去。你看这些人的话呢，是不是就跟吃奶的孩子一样？没有吃了的时候，他就哭。小孩子的话呢，你给他吃饱了，他是不是就睡着了？大人的话呢，吃饱了，他闲着嘛，这个长得像珍珠，没有鱼，没有调料，他还继续哭。摩西的话呢，是不是还要抱着他们过去？是不是？这些人是不是走路都还不会走的？拿几只镐要训练他们，刚走了3天，就心血枯竭了。你想想看，那个摩西，如果你要带这么200万人，你会怎么想？会不会像摩西一样？摩西就说第15节：“你这样待我吧。”他跟神商量：“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 立时将我杀了，不叫我看见我的苦情。有没有父母是这么想的？有没有做父母的人是这么想的？你没求过来孩子的时候，为什么别人都有孩子了，我没孩子？你求来了孩子之后，有没有人这么想的？你这样待我，我若在你面前蒙恩，求你立时把我杀了，不叫我看见我的苦情。摩西有没有吃鱼、吃肉、吃有调料？摩西是不是跟这一群百姓一样，每天也只能吃玛拿？我看到《民数记》第十章的时候，我就感动我，我就搬到这个南家来了，我就觉得呢，祭司是要抬着约柜先去的，要去找安歇之处。结果我来了这之后的话呢，我美国人最害怕的事儿我都赶上了。这个盖房子，这个什么人建承包商跑了是不是？然后呢，有两场官司，有没有美国人喜欢打官司？你们在美国有没有谁喜欢打官司的？那两场官司在我头上还没了结，然后呢，这事儿那事儿，所有的事情都在我头上，就是要让人经历，就是你不是看到这个事情吗？那就你也得自己经历一下。啊，你要说说你的苦的话呢，我多半都能够，怎么说？能够共情，因为呢，过去几年我都经历这些东西，但是我还没有经历摩西的这种东西。摩西说：“你把我杀了吧，我看见我的苦情在哪里。”我一出，不，摩西不出帐篷，有60万人带着小人和女人一起在他周围哭。我曾经在幼儿园，小孩子这个哭了，另外一个就开始哭。你那只是20个小孩呀、啊，你这里是200万长得像大人的小孩，加上小小孩都在那里哭。摩西呢，就说不叫我看见我的苦情啊。耶和华神，后面的话呢，就让他们吃肉了。但是吃肉的时候，他们可以吃一整个月的肉，最后他们满足了没有？他们贪欲的心是什么？我出去郊游的时候，如果小孩每天给你抱怨零食，还坐在地上打滚，你受不受得了？这叫做惹耶和华神的怒气。为耶和华神是为谁发怒？是为了谁的好处发怒？昨晚上有我在车上跟乘客说：“哎呀，我还没吃饱。”他就说：“出门的时候让你去拿小孩子刚买过来的面包，你不要。现在半夜11、12点了，你说没吃，你饿了。”这个就是我们神呐、啊。在那个时候，你想想看，200万个洋基利说：“我没吃饱啊。”神待他们，神为什么发怒？走一段路就到迦南地了，有奶有蜜，什么都有。他们在路上3天，走到第三天就已经要到坐在帐篷门口大哭了。他到底为谁发怒？我们以为神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我们以为神呢，我们不听话他就生气了，但确实不知道呢，他说的话是叫我们得什么呀？他是叫我们得安息的。我们硬着心，最后是谁没好处啊？是谁不能进入迦南地？人对神的话，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对神的话呢，是怎么样的一颗心？ 我们以为神是一个很严厉的审判官，动不动就要来审判。我实在有时候，你看这些以色列人的话呢，他们心硬到什么程度？到第14章第13、14的时候，摩西跟亚伦是不是已经扑倒在、匍匐在他们眼前？匍匐在他们眼前，为谁的好处？是为他们的好处，匍匐在要面前。迦勒跟约书亚撕裂衣服做见证，是为谁的好处？是不就为这200万人的好处？为了他们和他们的老婆孩子的好处，他们怎么样的一颗心？他们说：“我们用石头把他打死。”神的话呢？人对神呢是非常残忍的。耶和华神的话呢，是因为我们，你扔石头能砸到他吗？你砸不到，是不是？但是呢，我们对神伤害的心，就是跟对谁替他说话的人。就要用石头把他打死。约书亚和迦勒是为神说话，但是是为了谁的好处在替神说话？是不是就为了他们的好处在替神说话？今天是看不到神。耶稣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，是不是神？就是希伯来书所说的。神本体的真相，神荣耀所发的光辉。人是不是逮到机会可以朝他扔石头？神但凡在人间的话呢，人是不是对他就像要对约书亚和迦勒一样，要把他从他们眼前除掉？这叫做观看他的作为，意思是什么？我看你到底是不是像我说的，你对我的爱是胜过埃及的奴隶主，你让我找到了一丝的证据，能够说你比他还坏的话呢？我就要把你从地上除掉。这叫做心硬。神发怒是为他自己发怒。他们竟然不知道，他话是要领他们得安息的。像惹他发怒的是谁呢？后来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？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？有没有例外？就4个人，在他们的男丁中间，4个人：亚伦、摩西、约书亚、迦勒。他们要把2个杀掉，2个废掉。神40年之久，又厌烦谁？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？到13章、14章的时候，那时候呢？他们窥探那地就40天，后面的话呢，他们在旷野流浪40年。神有没有历史把他们灭了？神知不知道这群人是什么样的？40年，神还在旷野养着他们，是不是还有云彩，还有火柱，还有玛拿，还有水？偶尔呢？还吃1个月的肉，只吃到他们恶心了，还养着他们。神养着他们的时候，这些人是不是还是同样惹他厌烦？你我如果是一个人，是你厌烦的。你厌烦的原因呢，是像神一样的，你是为了他的好处的。 你愿不愿意有一分一秒还待在他身边呢？你如果知道你还要忍耐他40年，你愿不愿意嫁给他？人生有多少个40年？40年前我长什么样？我们中间再老，你40年前还是青春美少女。40年的青春就耗在这些人身上啊。人还是40年之久，厌烦，但是还有没有除掉他们？等他们老死了，埋葬在旷野里头。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？那些犯罪尸首，倒在旷野。那老死在旷野，大部分人。神如果不在他们中间管教的话呢，大部分人都等不到老死。你真是去看民数记那些东西的话，如果中间不是偶尔把一些罪大恶极的人从中间除掉的话，所有的人都等不到老死。就是倒在旷野，进不去迦南地，神厌烦。但是呢，他还是40年之久忍着自己的厌烦。我们很多的时候不知道神的能力有多大。你想想看的话，耶稣到世上来的时候，那些法利赛人是不是一路惹他厌烦的？那他有没有不跟他讲神恩惠的福音的信息？耶稣说，江残的灯火，它不吹灭；压伤的芦苇，它不折断。这马太福音是对谁讲的？前面人在说，他是靠鬼王赶鬼。那对文士法利赛人说的，什么意思？我们今天每一个人，包括不信神的人，他能够存留。希伯来书怎么告诉我们？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他。换句话来说，这所有的人，神如果不爱我们，爱到一个地步的话呢，他要用命令托住我们，我们下一秒就早就灰飞烟灭了。换句话说呢，耶稣在世上，但凡他要动了一个念头，不托住对面那个要杀他的人的话，他那一刻他就没有了。他爱到一个地步，是他用他的命令拖住那个要杀他的人，要用石头打死他，他但凡有一刻的念头说要不拖住他，就没有了。叫做他的忍着自己的厌烦。因为呢，这些人是觉得他不如埃及的奴隶主，要把他杀掉的，要把替他说话的人在他的眼前打死的人，他还忍耐他们40年在旷野，直到这一些人都老死在旷野。到一个地步呢，他要用启示拦住自己，才可以不让他们进入迦南。这叫做神，40年之久又厌烦谁呢？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？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吗？意思是什么？难道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？你但凡有一点点信从，神早就让你进去了。我就记得呢，这是什么一副早就让你进去的样子呢？你说是我们但凡有一点信从，神在天上，我们看不到他是怎么样高兴的。我就记得呢，这个例子在讲，就是说高兴的样子。 我就记得呢，大概10多年前，那时候我在北京新人之家，有一次呢，周老师呢就来我们那儿教我们这些人读经。他那一天呢就说呢：“杨吉利，你可不可以把这经文念一遍？念一遍。”我就念一遍。他说：“不是这样的，你呢是要把因为所以这样。”要念，我说可以，就因为所以。到第三遍的时候呢，他就给我示范了一下，说你要这样念，每一个连接词都要充满感情的念出来。我第三遍哦，终于有点明白了，我就给他这因为所以如果这样，我都不记得那个经文是什么了。我刚念到一半。他坐在椅子上，我现在站着，没有办法把脚抬起来。他就说呢：“你终于念会了。一个人能听到神话语里面的那种逻辑和感受的话呢，神在上的，高兴得不得了。终于你进入他的安息里面了，听他的话，不可硬着心。”岂不是那像那些不信从的人吗？这段话是希这个作者神借着他跟那时候的希伯来人讲的，是不是？我们讲到现在的时候，大家是不是觉得我们很能认同我们跟那时候的希伯来人有点像，是不是？但是他希伯来书引用的是引用谁？是不是引用诗篇？这个诗篇是在他们之前差不多100年前大卫写诗的时候。你想想看，那时候大卫上次我们讲过，大卫王朝的话是不是很兴盛的开始？但只在那个时候，他们已经进了迦南地，大卫做王，最兴盛繁荣的时候，要大卫建立这么一个基础，大卫还在跟那些百姓们说。你们今日不可硬着心啊！像什么时候呢？像在那个之前，1400年前那个时候，不是400多年以前那个时候，大概420年到450年前，他们在旷野那个时候硬着心。你就看呢，3500年前，3000年前，到2000年前。然后到现在，神，但凡有一点点不是那么不信从的，神就巴不得我们得安息。最后，他怎么说？我们回到希伯来书。那你我今天的话，还包括呢，2000年前这一群希伯来的信徒，他们是不是失手倒在旷野的？他们是不是呢，已经信从了耶稣的？那些不信从的人是进不去的。这些希伯来人，他们信从了耶稣的人。甚至呢，你到后面，他发现了他们连家产都不要了，这是大受逼迫的人。我们不是那样的人，我们不是那样不信从的。你我但凡回转向神的时候，神不早就把这所有这3500年来所应许的这所有的安息。我们就可以一起享受了。我们不是那样的人，我们呢是像这些希伯来的信徒。我们要回想的话呢，我们到底神要给我们什么？他们没有得着的， 我们可以得着。这样看来，第十九节，他们不能进入安息，是因为不幸的缘故了。你我的话呢，是不是相信耶稣基督降临到世上的时候是童贞女怀孕的？你我呢，是不是相信的话呢，耶稣基督死的话呢，是为我们的罪死的？你我的话呢，是不是跟耶稣一起被钉十字架的？我们是不是相信呢？我们耶稣基督复活了之后，我们呢是跟他一同复活了。我们里面有这个神明，我们就不是那个不信从的人。他们不能得安息，可不可惜？可惜到呢？神忍耐他们40年，要给他们一个机会。我们的话呢，是已经信从了神的人，我们理当就进入了那个安息。进入了什么样的安息？就像神用他的云彩日间遮盖我。夜间围绕我们，圣灵时时刻刻住在我们的心里面。你我的话呢，不要像我的话呢，这光着头还要跑到云彩外面去。你早呢就浸在那个安息里头。他们不能得安息，是因为不信的缘故。你我是什么样的人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这许多的人，在我们这一周的日子里面，什么时候是我们，天父啊，我们离弃你，我们忘了你，以至于我们就劳苦担自己的重担。这一刻，我们回到你的面前，我们误会了你，我们离弃了你，我们不信靠你。我们就活在这样的劳苦里面。天父，就在此时此刻，我们要回到你的面前来。你大能的膀臂遮蔽我们，我们就投身在你的怀抱里面。我们的父，我们的神，我们站在你的面前，乃是在耶稣基督里面。我们的心向你敞开，就如你的心向我们敞开一样。我们爱着你，就好像你爱着我们一样。我们在世上大大的有安息。我们谢谢你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。